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灵修啊，《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十三、十四、十五啊，我就是要来看到神是怎样借着他公义的判断来厌弃他为以色列百姓所高立的君王啊，扫罗的。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好，这句话，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再次对扫罗所强调的话，就是后面神要判断扫罗的依据。在这段话当中，撒母耳说，是耶和华来差遣我，高你为王。是耶和华拣选，高你为王，赐给你权柄，而这个权柄是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在神国的治理体系当中，王是神所拣选高立的王，百姓也是神的百姓。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谁当听从耶和华的话？神的百姓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就是为了要让神的百姓听从耶和华的话，神才要拣选高利他的王来治理他的百姓。明白吗？神的百姓本身就应该听从耶和华的话。神的王，神所高立的君王，按照神的话语来治理他的百姓的目的，就是要让神的百姓听从耶和华的话。听从耶和华的话，这是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神的旨意是神创造的旨意，是神拯救的旨意，是神审判更新的旨意。神为什么要创造人？为什么要创造人不同于动物，只知道吃喝拉撒，只知道交配，只知道本能？为什么要创造人有神的形象？就是因为让人可以听从神的话，人可以听到神的话，并且可以顺服。我们之前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就讲，人被造的独特性，就是因为人是有道德性的被造物，当然天使也是有的。所谓的道德，就是听从耶和华的话。对吗？世人认为什么是道德啊？遵守法律规范世俗，别人认为好，众人认为好的事情就是好的。在人犯罪之后，人心里的这种道德观念是不会被完全泯灭的，人永远不可能让自己活得如同禽兽一样，他总是要让自己与禽兽有区别的。这个区别点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有道德性。只是世人在他们世界堕落、犯罪堕落、离开了神之后，他们认为的这个道德性的标准是世俗的法律，是众人的判断，是文化的习俗。但是基督徒知道，圣灵告诉给我们听，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善，就是听从耶和华的话。在这个十五章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这个听从啊。 所以整个撒母耳记围绕的就是神国的一个治理体系，耶和华怎样在他的百姓当中做王。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怎么样才能表明耶和华在他的百姓当中做王，无非就是他的百姓可以回转听从耶和华的话。他的百姓可以回转，这是上帝的恩典。他的百姓可以回转听从耶和华的话，这更是上帝的恩典。所以神要差遣他的仆人，从摩西、约书亚开始，到士师，再到君王，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撒母耳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你扫罗是耶和华所高的君王，这群百姓是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之所以要高你，之所以要恩待你，之所以要把你从至微小的便雅悯当中的一个普通的以色列百姓当中提拔上来，高举你，之所以要恩待这群以色列百姓，把他们带出埃及为奴之家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他们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这节经文十五章第一节经文是神可以在后面按照他公义的标准来判断扫罗的一切的依据之所在，也是神可以来判断以色列百姓的一切的依据之所在，因为这是上帝，这是神创造拯救将来更新的目的。将来的国度，上帝的国度要遍满全地，要充满耶和华的荣耀，要让全地都充满耶和华的荣耀。什么叫做充满耶和华的荣耀？就意味着全地万物再次降服听从在耶和华的命令之下。好，所以第二节耶和华就像扫罗有发布一个命令，就是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是以扫的后裔，但是亚玛利人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耶和华的仇敌啊，他们不是在迦南地，他们是在旷野首先来进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出埃及进旷野，第一仗就是跟亚玛利人打。所以他说到亚玛利人怎样带你们，怎样抵挡你们，我都没有忘。所以现在神吩咐扫罗率领以色列百姓去击打亚玛利人，这个命令非常的明确，灭尽他们所有的，灭尽他们所有的，包括男女孩童这些人，也包括牛羊驴进行杀死。所以神向亚玛利人发布了向命令扫罗去灭绝亚玛利人这样一个命令。亚玛利人他不是迦南七族之一，但是也是耶和华眼中的仇敌。好，这是一到三节是耶和华向扫罗所吩咐的命令。第四节我们就看到扫罗是怎样行的。扫罗在整个的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扫罗越来越成熟。就扫罗以前，你看到他以前的征战，他是非常的惶恐犹疑不决，但是在这样一场征战当中，你会发现扫罗越来越成熟，而且他在民众当中的威望已经不是以前可以比的。这一次扫罗一招聚就有步兵20万，这是个极大的数字，这就说明扫罗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现在已经具有极高的威望。而且扫罗的战术安排非常的得当，他们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并且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做事情也非常的仔细，在进行大战之前还特意通知基尼人先行离开。所以你会发现扫罗具备一个领袖，无论是一个政治领袖还是个军事统帅，一切的素养，知道吗？这场战争也不能伤及无辜，然后就让与亚玛利人在一起的基尼人他们先行离开啊，然后扫罗就开始击打亚玛利人。而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这就意味着扫罗已经清扫了所有亚玛利人的势力范围，他没有放过一个啊，击杀了所有亚玛利人 盘踞的势力范围，而且生擒了亚玛力的王亚甲。这场仗是打得非常漂亮，战术得当，知道吗？然后呢，没有任何的漏洞、疏漏，这是一场极大的胜仗。在扫罗看来，是一场是他做君王以来最大的胜利，所以他后面才会为自己立纪念碑。这是他最大的胜利。从人的角度上来看，没有任何的问题，非常完美的胜利。所以他用刀杀进亚玛力的众民，只是生擒了亚玛力的王。然后第九节这里讲得很清楚，扫罗和百姓，看到吗？扫罗和百姓，主语是扫罗和百姓，他们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人，不肯灭绝，凡瘦弱下贱的都已经杀了。所以他们在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在胜过亚玛力人的过程当中非常完美，但是在处理这个战利品的时候，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意在做挑选，瘦弱的都已经杀了，没有用的。但是亚玛力的王和那些上好的牛羊都存留了下来。扫罗在打这样一场征战的时候，撒母耳并不在身边。好，现在这个征战结束了，战争结束了，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撒母耳。耶和华说：“我立扫罗作王，心中后悔。”后悔这个词如果也可以翻译成悲伤，就是耶和华说心里非常哀伤。神不会后悔，神的不会像人一样后悔之前所做的事情。这件事情不是说神后悔之前立扫罗做王，好像神根本不知道扫罗后面会发生的事情，而是神因着他高立扫罗做王，但是扫罗所行的事情让神哀伤。好，因为他转去不跟从，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甚忧愁，撒母耳也非常难过，并且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甚忧愁，他忧愁的是什么？撒母耳忧愁的是什么？他是为扫罗的命运觉得担心吗？可能他是因着扫罗是他神差遣他来高立的君王，如今犯了大罪而哀伤吗？也有可能。但是更有可能的是，撒母耳的忧愁和哀伤是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以色列的士师，他已经交班给到扫罗了。他的哀伤是看到以色列众民在扫罗的治理下，在扫罗的带领下，但是却转去不跟从耶和华。这样的一幅景象让他觉得哀伤。就如同任何一个基督徒，当他看到教会如今的乱象，基督徒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但是却不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心里面当然会觉得哀伤。这个哀伤跟你传讲福音，跟一个外邦人去传讲福音，他刚硬、不回转、不悔改的哀伤是一样的。所以撒母耳终夜的哀求耶和华，然后他清早起来去见扫罗啊，迎接扫罗，意思就是去见扫罗。然后这时候有人告诉他，听扫罗已经到了加利，在那里立了纪念碑，所以扫罗对这场征战是极大的喜悦啊，非常开心，而且非常的得意，所以他要立一个纪念碑来彰显自己的功绩。然后扫罗到了吉甲，撒母耳就到了扫罗那里。你看到扫罗对撒母耳说的第一句话是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所以这就说明 扫罗在这件事情上啊，现在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不要以为，不要以为扫罗是一个非常好像头脑不灵活的人，不聪明的人啊，好像觉得扫罗做事情啊非常的容易有疏漏，以至于常常在这些事情上面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根本不是的。凡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愚昧人，都不是笨人，而是指非常聪明，但是却按照自己的仁义去那里行的人。请问扫罗忘记了耶和华让撒母耳让他灭尽亚玛利人，除灭亚玛利的一切牛羊的命令吗？忘记了吗？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忘记，他不可能忘记，这个完全不是一种疏漏。从这个第一句话，从他见面撒母耳的第一句话就可以看得出来，扫罗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从世俗的角度上来说，他是相当精明的人，所以当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将这些美物藏起来了，因了自己的贪婪。所以当他看到撒母耳的时候，他马上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都遵守了。”他马上先行一步，明白吗？堵住撒母耳的口。他以为撒母耳是不知道的，撒母耳是看不到的。所以这就是人的自以为的聪明，在神眼中都是愚拙。所以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你，耶和华的命令我都已经遵守了。”这个聪明又掘了坑，让自己掉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撒母耳马上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有牛鸣。”这是从哪里来的？他讲话以为自己可以先行一步，为自己可以洗白，但是实际上却掘了一个圈套，自己就掉进去了。好，当这个谎言被戳穿之后，扫罗所说的话是：“这是百姓，看到吗？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所以就是推卸责任，这是百姓们要带来的。而百姓们要把这些东西带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是因为爱惜上好的牛羊，不是为了为自己所用，而是为了什么？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已经灭尽了。当他要甩锅给到百姓，但是还要给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可能完全甩锅的。难道百姓吃了这些东西你不知道吗？所以他必须要给这个东西找一个借口，这件事情要找一个借口。借口是什么呢？这是要献给耶和华。然后撒母耳就说：“你住口，我要将耶和华向我所说的话转告给你。”十七节实际上就是撒母耳借着从耶和华的角度来判断扫罗：“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把这句话画出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这句话将来在整个列王时代会反复出现。以色列人在没有王的时候，就像之前士师记我跟大家讲的，以色列人没有王的时候，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任意妄为，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王。等以色列人有王了之后，这是这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恶的事？为自己掳掠财物，没有听从耶和华。耶和华明明命令把这些东西灭绝，但是他却为自己掳掠财物。换句话说，实际上所犯的罪是什么？没有以耶和华为王，没有让耶和华的命令 在他们中间，在以色列的百姓，耶和华的百姓中间得到执行。然后扫罗继续争辩说，我实在听从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吩差遣我的路，擒了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力人，但是百姓却在那当灭的物当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他再次要用这样的一个借口为自己推脱。在21节这样推脱和那个15节这样推脱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点？二十一节，对，在21节和15节，扫罗所说的话，扫罗都说百姓把这些最好的牛羊留下来，是为了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换句话说，在扫罗这样的一种争辩，你看到没有？扫罗所有的这些争辩，其实他都不是说给好像神听的，都是说给撒母耳听。好像在扫罗的眼中，我要逃避的是撒母耳对我的责难，所以跟撒母耳安慰撒母耳说，你不要着急，那些最好的牛羊我们留下来，不是为了自己吃的，是为了留下来献祭给耶和华你的神的。这些都不是随随便便，圣经在这里不是随随便便写，这里很明显就是表明扫罗与神的关系是什么？是建立在透过人来建立，不是扫罗直接与耶和华来建立，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百姓，而是要透过撒母耳来建立。这也表明以色列百姓当时的所谓的宗教生活，完全是建立在以祭司为中心的这样一种宗教生活当中。祭司是他们中间的宗教首领，神透过祭司向他们发布命令，他们透过祭司献祭来向神敬拜神，祭司成为总中心，而不是神成为中心。这是什么？异教的风俗，这就是宗教的风俗。所有外邦人的宗教都是这样的啊，从古埃及到三星堆都是这样的，都是祭司成为整个宗教体系的中心，而不是真正的他们所敬拜的神成为中心。所以可见这些宗教都是人为中心的。好，然后22节撒母耳说了一段在这里啊最核心的一句话啊，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语，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旨意。撒母耳在这里一针见血的指出来，献祭不是向耶和华献礼物，献祭是向耶和华献礼物吗？耶和华是喜悦你所献的这些牛羊吗？耶和华是要喜悦这些牛羊的脂油吗？肥美的脂油。人为什么，他的百姓为什么要向耶和华献祭？就是为了要悔改，为了要除尽罪。什么是罪？不听从耶和华的。而现在扫罗做的事是什么事情？扫罗做的是以献祭为名不听从耶和华的话，那这些祭物还有除掉罪的果效吗？那扫罗的献祭，百姓们的献祭，不仅不能除去罪，而且还罪上加罪。所以撒母耳在这里再次点名，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是听命。23节，所以悖逆的罪却是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偶像的罪相同。所以当一个以色列的百，当 神的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顽梗悖逆，就意味着他们不敬拜耶和华，就意味着他们敬拜偶像，就意味着他们不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王。因为敬拜耶和华就是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王，敬拜不是个宗教的仪式，不是在那里烧烧香，在那里祷告赞美，就叫敬拜。所以从生命记一直到撒母耳记，神所差遣的仆人不断的向告诉给我们听，敬拜耶和华就是侍奉他，侍奉他就是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命令就是爱他。而不敬拜他，不侍奉他，就是行邪术。行邪术的意思就是那些透过邪术去操控这些偶像为自己服务，敬拜偶像。好，最后的结果啊，撒母耳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个原则，这个判断的原则，不是只适用在扫罗身上，而是适用在将来一切的君王身上。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这个判断会沿用在后面一切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事情的列王的身上。同样，这样的一个判断也不是仅仅用来判断以色列的君王的，它也是用来判断以色列的百姓的。在旷野当中40年倒闭在旷野的百姓，就是因为厌弃耶和华的命，所以神就厌弃他们做神的百姓。然后扫罗说，我有罪了。扫罗说我有罪，因为什么呢？我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看到吗？扫罗是非常聪明的，他没有说自己是拜那些偶像与行邪术的同等。扫罗说我只是耳根子比较软，我听了老百姓的话，我太听明了，明白吗？我听了这些百姓们的话，所以才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你看到吗？我不断跟你们说，当时的这些信仰已经慢慢的异化为宗教了，都是以人为中心，以这个祭司为中心。所以扫罗不是说我要祈求，请你为我来祷告，我要悔改，请求耶和华的赦免，而且只求你要赦免我的罪。然后撒母耳说，我不同意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然后扫罗去扯他的外袍衣襟，衣襟就撕断了。然后撒母耳对他说，如今如此，今日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国就与你断绝了，要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并不是说谎，也不是后悔。然后扫罗说，我有罪了。这是最后扫罗所讲的话，30节是最后扫罗对撒母耳所讲的话，因为从此撒母耳没有再见过扫罗。扫罗最后的机会，抓住的最后的机会，跟先知说的话是什么话呢？他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的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你看到没有？扫罗直到最后他在乎的都还是百姓们对我的看法。你不要这样一走了之，百姓们都在边上看着了，看着撒母耳离我而去了，那我就没威望了，我下来还怎么做王？扫罗一直到最后他仍然看重的是这些。他根本不明白是他厌弃了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就厌弃他做王。他做王不是因为百姓的拥戴，不是因为撒母耳高抬他，而是因为耶和华高立他。换句话说，扫罗为什么会如此轻视耶和华的命令？因为很简单，他心里没有尊耶和华为他的神。好，后面就是撒母耳把亚甲杀死在耶和华的面前，让撒母耳回到拉玛，从此直到死再没有见扫罗。 当然后面还有扫罗要去把 Summer 招出来的，等到 Summer 死了之后要去把 Summer 招出来这个事。所以到十五章是扫罗被高利，然后到他做王，到被弃绝，整个的过程，这是扫罗他的经历当中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是厌弃耶和华。第二个阶段是什么？与耶和华所高立的王为敌。明白了吗？所以诗篇第二篇，世上的君王和臣宰要一起起来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扫罗的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就叫抵挡耶和华，第二个阶段就叫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好，十五章从文本上来说是非常清楚的啊。从十三、十四、十五，扫罗做的三件事情：第一，因着恐惧献祭；因着骄傲发出誓言；第三，因着贪婪就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自始至终完全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神所恩待拣选的百姓，并且已经被高立为王要治理他的百姓听从耶和华的命令的这样一个位分上。当然扫罗也得到了一些征战的得胜，但是这些征战的得胜如同他后面最后一场这场最大的胜利亚玛力人的一个胜利一样，这样的一些征战的目的是出于自己，并不是出于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所以扫罗的纪念碑要成为扫罗的罪证，也要成为以色列百姓的警戒。所以扫罗所犯的罪跟前面当灭之物爱臣一样的。所以当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神就已经跟他们说不能取当灭之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百年，在列王记的一开头，有的时候啊，基督徒有一个疑问，他就觉得扫罗是神所高立的第一个王，怎么那么不堪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扫罗是神所高立的第一个王，所以神要借着各样的事情不断的强调并且试验扫罗的心是否按照耶和华的命令来治理他的百姓，因为他是第一个王。他是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用君王来治理他的百姓的第一个，所以他是一个为后面的臣，要么成为后面的警戒，要么成为后面的榜样。但是很明显，扫罗的事情成为后面一切君王的警戒，只是后面的君王，后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君王一再行扫罗的事情，当然可以比他行得更恶更深。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被拣选，我们被拯救的目的是为了要听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命令有改变过吗？没有改变过。变的是什么？变的是人自己的心，变的是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慢慢慢慢的所谓的信仰的滑坡，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不断的滑坡，我们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歪曲上帝的声音，不断的妥协退守，不断的不去执行上帝的命令。这就如同我在昨天跟你们讲的，就像川普一样，现在的川普竟然被认为一个极其优秀的教会的将来要教会复兴的领袖，而且呢还被美国认为保守主义的代表。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整个这个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个世界，山上之城信仰的迅速的一泻前。川普只是重新提出一些人类所共知的一些常识，什么常识？人只分男人女人，不是分97种。要改变一个孩子的性别，父母要有权利知道，这些只是常识，他恢复了一些常识，但是现在他的所有的政策，恢复常识的政策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这种保守主义的这种川普所有的政策，在20年前，在50年之前都是极左的，但是现在变成保守。二战之后，整个欧洲被打成一片废墟，这时候美国站出来，日本都被打成一片废墟，韩国、东亚，整个世界都是一片废墟。这时候美国站出来，亚洲驻兵，欧洲驻兵，提供贷款帮助他们重建。这是需要信仰正确的价值观做后盾的。如果仅仅以利益来考量，美国都是做冤大头。一战之后签了凡尔赛条约，德国发动一战，把整个欧洲、法国、英国、19世纪最精华的一代年轻人、贵族的，都是一战的时候，当时整个英国祖上是贵族的，他们仍然保有着高贵的这种品格，认为上战场不是普通老百姓的事情，首先就应该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整个一战的战争的机器把整个英国、法国这一代最优秀的年轻人通通给剿灭了。所以签凡尔赛条约的时候，整个欧洲都认为一定要让德国去军事化，一定要让德国在未来20-30年当中无法爬起来，让他们要赔大量的金钱。所以凡尔赛条约签的是非常苛刻的，非常苛刻的，这也是德国他们作为战败国他们应该要承担的。但是为什么一战结束20年之后，马上二战就开始起来了呢？为什么希特勒马上就可以把整个德国再次组织起来呢？就是因为凡尔赛条约在签了之后，英国和法国整个欧洲就陷在一种极度的良心的谴责当中。他们认为就像这个人他是做了错事了，他是杀了人了，但是不能把他们赶尽杀绝，如果严格的按照凡尔赛条约去执行，德国人50年都翻不了身。所以就不断的就有一种力量在他们里面，那些战胜国里面会产生一种力量，说要为战败国去说话，要为德国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去说话，不能让这片地方永远成为废墟，而且要帮他们重建。所以就把凡尔赛条约那种合约上的钱就把它降低，再退给他们一部分钱，德国才会起来。这是需要什么？这是需要信仰。但是现在还有这些事情吗？根本没有这些事情。 川普是完全看钱来做事情。而这样的一个总统，他的观念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保守的观念。这就是从二战之后的80年这个世界的堕落。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这样堕落的世界一定会受到公义的审判。所以在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明白，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神的时候，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神，就意味着耶和华的命令不会改变，他的命令彰显耶和华的公义，彰显他的慈爱和信实，不会改变。这个世界一定要按照他的命令来进行去遵行去行，这是他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基督徒一定要高举耶和华的话语，并且率先听从他的话语去行，做正确的事情，这是他拯救我们的目的。如果教会就是整体的教会的滑落，整体的基督教世界的滑落，才造成了在最近的50-40年二战之后整体的滑坡。当然，这个滑坡是非常这个从一战之后就开始滑。所以这些事情是你们要去了解世界，你要去了解的是什么？不是了解每天这个世界上啊股市涨了还是跌了，你要去了解这个时代别人的思潮，主流的思潮到底是什么，主流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然后再去对比耶和华的话语这样一个标尺，就知道有偏斜到什么的地方。如果偏得太厉害，没有力量把它挽回，那等来的是什么？当然就是刀剑、饥荒、瘟疫，这是必然。这样才能证明这个世界是有神的，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的。很多的人反对基督徒，反对基督教信仰，他们总是用一个理由：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上帝呢？为什么没有上帝？因为很简单，这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如果上帝是爱，为什么会允许这些苦难发生呢？所以只有可能两种原因：第一，神根本没有神；第二，神也不是全能。他们恰恰不知道这个世界要承受上帝的击打和苦难，恰恰是上帝存在并且他始终公义坐在宝座上的领证。所以未来的时间你们要等着看这个整个的世界会被击打，这个世界会马上变得完全不一样，没有办法的。这就是人自己偏离的太厉害了，因着偏离的太厉害了，完全以金钱、权力、利益为中心去做事情，完全放纵自己的私欲了。现在的人所谓放纵自己的私欲，比以前所多玛、俄摩拉不知道要胜过多少倍。所以这是这个世界的结果。好，我们先有一个结束的祷告。父神，求主实在是恩待你自己的百姓，因为你既拣选我们，恩待我们，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就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按照你的话语去顺服，在你的命令当中去行。求主恩待我们的道路，让我们所做所行所说来荣耀主你的圣人。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